新約哥林多後書讀第五章，哥林多後書第五章，一開始來，我們既知道主是可畏的，所以勸人，但我們在上帝面前是盼望在你們的良心裡，我們不是向你們再舉荐自己，乃叫你們因我們有可夸之处，好对那凭外貌不凭内心夸口的人有言可答。我们如果癫狂，我们如果癫狂是为上帝，如果谨守是为你们。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所以我们从今以后不凭着外貌待人的认人的，虽然凭着外貌认过基督，如今却不再这样认他了。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一切都是出于上帝，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这份赐给我们。这就是上帝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不将他的过犯归到他们身上，并且将这份和好的道理托付了我们。所以我们做基督的使者，就好像上帝借我们劝你们一样，我们替基督求你们与上帝和好。上帝是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上帝的义。第六节，第六章第一节，一同来读。我们与上帝同工的，也劝你们不可徒受他的恩典。我们与上帝同工的，也劝你们不可徒受他的恩典。再次低头祷告，主啊，我们已经打开你的话，求助这个时候打开我们的心，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哥林多前书论到许多教会同恩赐的问题，哥林多后书是论到工人同侍奉的问题。那么在哥林多后书里面，我们可以看见许多侍奉的原则、侍奉的心智等侍奉征战中遇到许多的困难。保罗自己是一个尽心竭力侍奉上帝，作为千古万代侍奉者榜样的一个使徒。那在这一段圣经，我们特别提到了几样的事，今天作为一同勉励的话。我们今天若做一个基督徒，我们不但做了一个自己领受恩典的基督徒，我们应当做一个分享恩典的基督徒。一个只领受而不分享的，他永远不会明白恩典完整和恩典的丰盛到什么地步。那当一个人把恩典分享于别人的时候，他在分享的过程中间继续享受永无止境那个丰盛在他心中的效用。这样我们侍奉主应当是很喜乐很甘心，而且出于对价值、侍奉价值意义的真正认识，使我们的侍奉成为我们一个特权，而感受这特权的人，他的十字架就会轻松一些。我们今天对人呢，要把神的道、把神的真理传出去。我们个人应当丰丰富富的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呢蕴藏在心里，再用各样的丰丰富富的智慧把基督的道传讲给别人。我们今天看见教会在与世界对话，向世界传扬真理的事情上，我们看见许多的隔膜，而且呢常常呢没有搭成一片。当然世界的人没有办法了解我们属灵的事情，但我们可以了解他们，因为属灵的人看透万事。 但了解他们，用他们所明白的话语把神的测不透丰盛的奥秘的道讲出来的时候，我们是在需要真正的智慧同圣灵临时来，使我们可以向他们讲出他们需要的，我们所熟悉的，我们信仰，我们盼望的因由，从他们真正需要而不感到需要的分。那在这里我特别要提到侍奉里面一些重要的动机，一样在这里就是十一节所提的，我个人受这一节很大的一个影响。我们既知道主是可畏的，所以劝人。我们大家同念这几个字，我们既知道主是可畏的，所以劝人。我们为什么向世人开口？我们为什么做见证？为什么我们把神的道传出去呢？里面应当有一些传的动机，
今天传福音的人不是单单靠有多少知识传给别人，更要紧的是你自己传的时候，你里面有你怎样的 presupposition， 你里面的怎样的那个真正的一个 motivation， 那里面的动机呢，给你传出去同样的话有不同的动力，这个很重要。同样的一句话，在不同的动机、不同经历的人口上传出来，有不同的果效。那我们今天传道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站在神面前对人讲话。我们今天传道不是单单站在人面前对人讲话，是站在神面前对人讲话。而这个站在神面前这件事呢，是听众看不见，站在神面前这件事情是别人不知道，你自己知道。所以一个传道人若不是站在神面前的向人开口的话，他常常没有能力同权威在他身上。那我们今天站在神面前，凭着对神的哪一种认识来对人讲话？保罗在这里说，因为知道主是可畏的，所以劝人。有的人爱劝人，因为口才不错；有的人爱劝人，因为无所事事，多管人家的事的；有的人爱劝人，因为他自己先听到一些 wrong information， 所以就劝人了，先误会人，再劝人，就令人讨厌的不得了。你们应该都有这样的经验的。一个人误会你，不了解你真正的情形，然后一直劝你，就气死了。我要念神学的前一天，我的姨母一直劝我不要念神学，要可怜我的妈妈。我妈妈很多都没有问题，就是她自己感到很可怜，她就劝了一大堆。那我们今天开口，今天劝人，今天传福音，我们今天讲出一些话来，话里面要把真理带出来。话是很宝贵的，不能随便讲的。而话呢，里面的意义是很重要的。我们为什么劝人？因为知道主是可畏的。今天我想传道人在这方面有很多的失败，因为许多的传道人因为知道主是慈爱的，所以做传道。保罗说不，因为知道主是可畏的，所以我们传道。你就是传神的爱，还要存着敬畏神的心来传。我常常警惕自己说，当你讲上帝的爱的时候，透过神的公义同可畏的信心去讲上帝的爱；当你讲神的义的时候，要摸着神爱人的心去讲神的义，否则你没办法很平衡的把真理传讲的清楚。因为我们的道里面有一些的这个反合性 paradox， 有一些好像冲突性的东西是很容易引起反果效，所以我们做真理的见证人要特别注意这个事情。因为知道主是可畏的，对主的本性的认识成了我们传福音的动机，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theology is knowing God， 所谓叫做神学就是对神的知识，你认识神多少，然后你侍奉他呢，你才能够有力量。我们认识神不是单单从笔记、从书本里面知道一些关于神的知识，我们真的站在他面前认识他是怎样一位威严的神，一位公义的神，一位可畏的神，然后就当着他应当受的敬拜敬拜他，应当受的赞美赞美他，应当受的惧怕的惧怕他，当惧怕的惧怕他，当恭敬的恭敬他，这个当是非常要紧。一个这样站在神面前的人，那他传信息的时候，主就因为知道主是可畏的，所以我们劝人，这多么伟大的一句话。保罗在官府的面前，他讲公义皆自同相来的审判，为什么呢？因为他知道神是可畏的。今天你审判我是小事情，今天我站在你面前，就是被你打死，被你关在监牢，被你这个杀害，伪造寻命，都是小事情。因为我清楚知道，那能叫人这个死，但是不能叫人夺取人灵魂的，我不必怕他。保罗清楚知道，他站在这个罗马的巡捕的面前，他那个勇敢的站在敬畏上帝的面前的那个心智来讲。所以呢，罗马的巡捕听了一面怕这些话，一面又装着他威风的架势。所以呢，许多时候呢，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很盼望看快快看到果效。这几天可能有一些人，我在想，可能主有另外的旨意。问我们是不是忠心做，因为知道主是可畏的，所以我劝这个话出去，凭着敬畏神，主是可畏的，所以真理是圣洁的真理。主是可畏的，人不听还是要听；主是可畏的，这些听众有一天都要站在神的审判台前；主是可畏的，我不讲我自己有灾祸，这些的心情把我们交织成一个不能不传福音的人。我传福音是不得已的，这句话包含了非常勉强的气氛在里面，但一定要传。为什么呢？因为责任已经交付给我了。那么在这里呢，我若甘心传，所以又甘心又不得已，又不甘心又勉强，又甘心又甘心又勉强，就是这样矛盾。 虽然举起双腿千斤重担还要走，因为主是可畏的，所以一定要走。但是在这其中若有甘心，我们就得到赏赐。赏赐同灾祸是必然要来的，而不是动机，是后果。把后果与动机混为一谈的人讲话没有力量。我们今天信主以后上天堂，上天堂不是动机，为什么信耶稣？因为要上天堂，不对，那是必然的后果，而不是我们信的动机。我们为什么传福音？因为要得赏赐，不是，那赏赐是必然的后果，而不是动机。而动机和后果要分清楚，动机是因为神是可畏的，所以我们传福音，因为这是神的旨意，神是可畏的，所以我们劝你。接下去呢，我们看到第十四节，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 because the love of Christ constrains us， 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第二个很重要的动力就是爱。那我现在稍微把一个次序提出来，可能给你们做一些的启发，就是神是公义的上帝，神也是慈爱的上帝。那当神的启示他的公义同启示他的慈爱的时候，哪一个先哪一个后？很少人注意这个次序的问题，我感到这个很重要。当神启示他的慈爱同启示他的公义的时候，哪一个先哪一个后？是不是有次序？如果有次序，你次序怎么摆？当神面对一个罪人的时候，是先给他公义还是先给他慈爱？当启示本性的先给他慈爱或者先给他公义？神先启示公义，后启示慈爱。我眼睛大一点，你们就转变了。哪里来会在逼迫中间站立得住，做时代的见证人？什么那空谈？我眼睛一大，你就变了，就是啊。神启示介绍自己的时候，让人先认识他是公义的神，或者让人先认识他的慈爱。没慈爱？看吧，整个旧约提到的公义重或者慈爱重，新约呢？先把旧约给人，后把新约给人，为什么？这个是一个价值观的问题。一个人如果没有知道他在圣洁上帝面前是一个罪人，他就不会宝贵神给他。在这一方面，整个基督教可能是在走一条不大稳重的道路，这个是慈爱。给我不给你是不公义，其实不是，给我不给你也是公义，因为义同恩典不能混为一谈。神的恩典是主权，不是。所以当神把自己的本性启示给人的时候，他要人先认识他的义，后认识他的爱。一个人先认识神的爱而不认识神的义，他就会把神的恩典当作廉价可以随便玩弄的恩典。这就是今天许多教会不能复兴的原因。神的教会复兴的开始，对神可畏的本性的重新认识开始。当教会对神的公义、神的圣洁重新有个先天的认识的时候，复兴就来了。当神的恩典变成是应该给人的时候，复兴就开始推下去。对恩典的认识，是因为神把不配给的，把恩典给了不配领受恩典的，那个叫做恩典。这个认识是因为神是可畏的，他应当审判我，竟然把恩典给我。所以对神公义的认识是先于对神慈爱的认识。但是对待人的事情上，神反过来，先给你救恩同慈爱，你不要审判才给你的。起诉的时候先给你公义，后给你慈爱。但是当那个当神把对待罪人的他先给你慈爱，你拒绝了，公义就来到。这是圣经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原则。啊，在这里保罗先提到主是可畏的，然后提到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在这四步的动机中间，第二点呢，做神的工人，这里提到什么呢？主的爱激励一个人。一个人对主的爱了解多少，这个人就会为主做多少。他的一个神学家叫帕斯卡，这个哲学家。也是一个神学思想家，他写一本书叫 Pensees， 就是思想录。这个人讲一句话， You never know God more than your love to him。 这就不一定是绝对的，但是有很深的道理在里面。你不能够呢认识神多于你对他的爱。换句话，不要我们只有头脑里面认识上帝，而对他没有真正的牵慕，没有真正的爱。当我们真正与神之间有个别的生命之间的爱的关联的时候呢，那个时候我们对他的认识也就非常的失职。那么许多的人把这两个分开，我知道很多，但我不爱他，不对的。你永远没有办法超越你那个知识，除非你的知识连在对神真正的爱慕、对神真正的爱里面，那个知识才是真的。 我们今天对主的牺牲了解多少，对主的爱了解多少，就会影响我们今天肯投入多少。有许多人对主的了解，对主的爱的了解非常的肤浅，你盼望他尽量投入正功，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当主的爱激励他到一个地步的时候，他身不由己，他不能够自己来限制自己的侍奉，所以那个是甘心情愿投入。所以侍奉应当是很甘心很喜乐的一件事情，把侍奉当作一件很痛苦的事情的人应该可以停止侍奉，因为他不了解侍奉是什么。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我给这个字呢相当受吸引。原来基督的爱，当我讲原来的时候，中国人很爱加上如此，就原来如此表示你的新的发现了，找到它真正的原因是什么。原来是这样啊，我知道了，这原来就是英文讲的 I see I see， 你看到了某一个道理，原来是这样。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什么意思呢？这个是反常了一样东西的解释。一个人怎么可能这样急功近利的不计自己的利害关系，把生命生死置之于度外的来拼命传福音啊！这个工作呢，福音的工作是人所弃绝、人所看不起，甚至叫做令人讨厌的事，这怎么可能？如果你注意看保罗呢，他呢受盗贼的危险，受江河的危险、海洋的危险、陆地的危险、假弟兄的危险、假使徒的危险、罗马法律的危险、逼迫的危险、人家控告的危险，这个还有这个自己的民族、自己犹太人对他的陷害的危险，两次被打，40次减价一次，或者是39次，40次减价一次，这个中国人听了有点奇怪。是两次被打，打了39遍，为什么呢？因为超过了打的人就犯法了，所以允许犯法的少一次，少算立刻去考，差不多免得算错。那么以保罗受尽这么多的痛苦，他还是甘心做。我们每一个侍奉主的人都常常经历到一句话，心灵愿意，肉体软弱，对不对？我一讲你就笑了，表示你常常是这样的。你哇，我多么愿意侍奉，就身体软弱的。刚才你们站起来祷告到一半，我就坐下就没办法。我体力不是太好，我健康不是太好，精神，我自己原谅自己的主啊，你知道我现在坐下，因为等一下他们坐下我就站起来。我想你们会了解的，不信主的人可能不了解，你们再不了解那我就很孤单。我们心灵愿意，但是身体软弱，所以这里面有个矛盾在那里。我们都有这样的经验，对不对？那这个呢，谁愿意做不讨好的事？谁愿意做很冒险的没有什么果效的事呢？谁愿意做这个被人轻看的事呢？除非你看到了背后的价值 beyond the physical world， 上学 metaphysical， 拉丁文的意思就是 beyond the physical world， 超过了。我们今天许多时候叫人家不要看环境，不要看环境，怎么可能每天就是看到环境看不见上帝？你说要看上帝不要看人，人家他都看见，天天看得很清楚，上帝就看不见。所以叫人不要看环境，是表示呢你判断他灵性还能一样高，其实你也不一定那么高。你应该说呢，透过环境看上帝，不要单单看环境。如果你能在环境的背后看见管理环境的上帝，你就不会给环境吓坏。应当有这种渗透的 penetrating 的这种眼光，这种目力使我们看到了做宝座的正在控制一切。基督的爱激励我，原来他自己不明白为什么这样拼命，这么傻瓜。也是我在马尼拉讲到，那是第一次去，那我一个27年没有见面的亲戚，很亲的亲戚，他来听我讲的，看着满身大汗，汗流浃背，他对我说：“到底他们要给你多少钱？你要这样拼命？”傻瓜！我在这里做几十年，从来没有一个传道看到一个传道的像你这么笨。我说为什么？人家讲讲几下就完了，你讲了那样久，还要解答问题几个钟头，随便跟他讲几句算了嘛。你看你这样的人，我相信他完全出于爱心，而且是爱亲戚的心。几十年不见，一见就见到这个傻瓜，这样拼命这样卖力做什么？你们知道我为什么那么做？不能从外面勉强。我们怎么知道神呼召我做传道？怎么知道？因为这个爱的激励是违背你的物理力，违背现今的价值观的定力。不断有一种愿意的心啊，这个愿意连自己都莫名其妙，到最后你找到答案，原来基督的爱激励，就是从那里看神的呼召。按照人的看法，没有人家走这条路；按照人的看法，没有人家这样牺牲，没有人这样拼命，这样卖。何况保罗在加拉太城传道，我两次飞机经过这个加拉太， 就是现在土耳其中部的地方，我特别注意看下去，我发现要是我可能不能做像保罗那样的，等遍地差不多没有树木，在那里走路就在旷野中行走，没有机会买 Coca-Cola， 就在那样空旷的地方，飞机飞了几分钟才有几棵树，那飞机飞几分钟，你走路就走几十个钟头，不要说汽车了，真是了不起。所以那个 Open Door 的那个 Brother Andrew 讲一句话，我很受感动。他初期的传道人只懂得能去就好了，不必回来，只要能去，去到没有人去过地方，为能传道，我就满足了。现在的 mission 一直想初期传道人只想去不想回来，现在只想回来不想去。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那现在我看这里面还没有传讲一些，没有在人面前把真理传讲一些，里面这个是主是可畏的，爱是激励我的，这两个力量推动你，接下去呢，你就开始，这是背后的东西。第三点，我们要注意的，十八节说，一切都出于上帝，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将劝人与他相合的职分赐给我们。第十九节，相合的道理托付我们，这份以道理，这个神的义与神的爱为动机。现在呢，肩头上神给我们什么？给我们一个职分同一个道理，这个非常重要。每一个侍奉主的人要知道，你领受了神的恩赐，领受了神的怜悯，把这个这份托付了你。回到第四章第九，我们既然蒙了怜悯，受了这职分，就不算了。保罗对哥林多教会的每一个弟兄姐妹讲这些话，不是单单对牧师传道，每一个基督徒受了一个职分，那就是新约的职分，旧约的职分是定罪的职分，新约的职分是赦罪的职分，旧约的职分是光照人，给人明白自己在神面前何等败坏的职分，而新约的职分是光照人，给人看见基督拯救人，人得到新的盼望。 Ministry of Forgiveness，这个不是定罪，而是赦罪；不是死人受审判，而是死人受释放。顺便讲一句话，改正你们一些错误的祷告。主的话释放出来，这句话不对。主的话不需要你释放，你哪里有资格释放主的话？主的话不受捆绑，所以就不必要受释放。不是我们释放主的话，是主的话释放我们。大家说，不是我们释放主的话，是主的话释放我们。你的真理叫你自由，你不能叫真理自由，这观念转错了。就尼托生把这个名词带到祷告的这个气氛，从这个习惯的里面中间，几千年中国教会的领袖没有办法转过来，这是 non-biblical。 只有神的灵可以解开上帝的话，主的话一解开发亮，那个解开是神主动的把这个真理向我们显明出来，而不是人去把主的道从捆绑地位释放出来，弄不清楚。那么这个职分托付在我们的身上，这个职分是使一个人的清楚知道他工作的位分是什么。所以呢，如果我们看重我们自己的位分，看重我们自己的职分，我们所传讲的就不能随便。如果我们自己没有看重我们的职分，没有看重我们的地位，我们就不可能好好的把神的荣耀彰显出来。 If a man never appreciate himselfHe must not ask anybody to appreciate him. 一个不能自重的人，不要盼望人看重他。今天我们盼望我们的道被人尊重，你自己怎么样看重你的身份？ Being a Christian, being a witness of God, 你作为神的见证人，作为基督徒，你怎样看重你的身份，看重你的道德，看重你的人格，看重你的言语，然后呢，你作为神的代表人会看重你。今天神已经把这个这份托付我们，要我们叫人与神和好。Peacemaker， 一个好的见证人到处去散播爱的种子，和平的种子，人与人之间的和好的争议，坏的见证人到处去令人纷争，带着和平的使者，你是有着和平使者这份的这一个见证人。但是提到关于和平，基督借着十字架把宇宙之间所有不能复合的都复合了，所以这个横线和这个直线就变成了一些 communication 的一个源头了。 horizontally and vertically 人神之间的关系， horizontally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基督里面成就了和平。基督使人与神和好，基督使人与人自己和好，基督再叫使人与人和好，再叫人别人与别人的和好， 那么别人你自己自己与别人一同一生，这个和好的这份赐给我们，有和好的道理托付了我们，这个和好的道理有关于和好与神和好的真理。我盼望了我们教会呢，前面的道路要特别注意这个教义的正确，对教义正确的讲解。很多的教会很不留教义，就这都是头脑的东西。如果教义错误了，请问呢，我们还有什么可以给人？如果 wrong talk doctrine， 那我们还要怎么样交代？保罗对提摩太说，你要注重你自己，你要谨慎你自己，并教训。Be aware of yourself and your doctrine。 你要很谨慎你自己怎样行事为人，也要注重你怎样教训人，你的教义对不对？今天所有的异端邪说错在哪里？错在教义。今天许多的别的宗教和我们不同的地方在哪？在教义。我不要从气氛看，不要从外表看，不要从现象看，不要从外貌待人，这个教义从道理是很要紧的。我们有了这个职分以后，我们好好追求这个道理。 present神的道要清清楚楚。我今天不想与大家谈太多，我要用第六章第一节做一个结束。我们与上帝同工的，也劝你不可徒受他的恩典。在这里再把这个地位呢，再用一句话来概括起来，我们一同在神面前是做同工的。在中文就这些翻译的加上点点点的三个字，是与上帝同工的，我们与神同工的，劝你们不可徒受他的恩典。如果一个人是蒙神呼召，他就向神忠心；蒙钱呼召就向钱忠心；蒙人呼召就向人忠心。因为神的爱，因为神的意象，神的恩，神的呼召临到他的，他就眼睛看着上帝，讨神喜悦，做事非常难。你敬畏上帝的心，比你的同蒙天召的人。有一个小孩子钢琴好得不得了，有一次他的老师给他开一个很演奏会，几百个人来听，人坐得非常非常满，音乐厅的上面最高的一个地方有一个老人在坐。很奇怪的，当年他弹一首弹完了以后呢，大家鼓掌，鼓声掌声如雷，但是他呢无动于衷，他只看最后那个老人家，掌声很大声的时候，他再弹第二首，弹完了大家再拍掌拍掌，大家非常欣赏。告诉你，这掌声是代表懂不懂的都跟着拍掌那个声音。再看后面那个人还在那边摇，第三首他在弹的时候，他最注意的后面那个人，弹到最后一首的时候，他已经汗一阵淋了，他的精神完全灌注在钢琴上，好好的弹最后一首，弹完了大家掌声更大。他再看后面那个人，弹完最后一首的时候，后面那个老人家，那个人就是他的钢琴教授，他的人呢，拍懂不懂乱拍他不管，就那个人真懂。给我们侍奉主也是如此，人家说很好啊，人家说不好啊，是小事情。最要紧的，天父有没有？如果神说这是我的仆人，我所喜悦的，我忠心良善有见识的仆人，就没有人，没有一个人可以推翻你的命运。当最后一次见到主的时候，主给你称赞的时候，没有一个人再能改变，那是最高权威的决定。你要看神的脸色，不是看今天很多人只看世界的脸色，看人的脸色，没有看见神的脸色。如果有一天主呢，人家称赞你，哇，你用各样的办法制造了非常热闹的场面，使大家都尊重你，最后主说你这又恶又懒的仆人。他讲了这句话以后，所有人间的称赞一滴勾销，用就是帮助我们，给我们等，给我们存着敬畏神的心，被哥哥他的爱所激励，好好承受这个这份，好好忠心传讲神的真理。记得我们是我们一同开声祷告，侍奉为自己爱主的心，为主的爱的激励，这份我们所传真理，我们的故继续更新我们，大家一同开灯吧。这就是光照耀我们。有时候这其实这份托付，这不是因为我们配，也不是因为我们能取得的恩典在我们身上，你们自己放在你手中，求主你怜悯，求主加添我们力量，给我们以后的日子比以前更被主你使用，说更向你忠心，更蒙主你是听我们的祷告。我们感谢你，你是可敬畏的上帝，是永远的上帝，是公义的上帝。求主你在这些的年间做成你奇妙的工作。我们恭敬把我们的侍奉交托给你，我们爱你的心需要你继续不断的更新，圣灵将上帝的爱厚厚浇灌在我们的心里面，说我们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讨你喜悦，过一个能尊重自己的人，自重的人，叫别人也可以看见我们，把荣耀归给你。听我们感谢你，为中华民族下一代侍奉的工人祷告，
求主使其更多的人来侍奉主，感动激励更多的人明白主的爱，不但要我们领受，也要我们分受给别人。大家一同开声祷告，好，下一代侍奉的工人的祷告，求主你的大能大力托住，请听我们祷告，我们把一切的荣耀归给你，愿主你自己怜悯，愿主你自己赐福。主啊，我们在你面前恭敬，主啊，把我们年轻又为的青年人带到你面前，求你在我们中间兴起何用的工人，主啊，你的恩你的爱与他们同在，主啊，你的灵充满他们，给他们在你面前更真情的学习你的真理，把主你的话传开，听我们的祷告。我们不能做什么，我们需要你，我们仰望你。所以我们大家开声为今天晚上的聚会祷告，特别为今天的聚会，谁应当来，求主吸引他们来，所有的拦阻为他们除去。若有人虽然受监督或者不方便到主的面前，却有心智来，也求主给他们来，给他们可以听见主的话语。我们大家开声祷告。我们在你面前为到今天晚上聚会祷告，求你叫那些应当来的到你面前来。主啊，虽然有的人不方便，有的人受监视，主啊，有的人不自由，但是主你自己用你的真理使他们得自由。主，我们感谢你，我们忠公就把自己放在你手里，求主你使人，求主你自己怜悯。主，我们把无论是在本地居住的人，无论是香港、在台湾、新加坡，还有其他地方嘛，那些来读书的知识分子，或者在这里做事，或者已经这个教书的人，都带到你面前，也为了难民的祷告。说我们特别为到大陆来的学子来祷告，就是给他们每一位听见主你的话的时候，也主你自己的真理、你的爱充满他们，听我们祷告。我们在你面前仰望基督，求主垂听，奉主耶稣基督。
这
我们就要用一段时间解答你们的问题。有人写了，现在就要收。如果有人还没有预备好，我们唱完诗歌以后就收。我们再唱第二首。我们唱这本诗歌的，有一首诗歌，你们试看，找看看这个，先贤之信 ，Faith of the Fathers， 500首，我很喜欢这首诗歌，一同来唱，500首。
先贤之心万世永存，
对不对啊？一二三，
先贤之心万世永存，火种不灭到下有生，火种十年十分生居，心中也却拥有兴奋，先贤之心圣洁见证，火焰道士坚守之心，先贤之心最近饶意，不变困乐
节很不对的，你们唱词有不对，要有很快的感觉。第二节里面说不敢快乐，自由精神，应该是不减快乐，减少的减。所以他们进到监牢里没有减少他们快乐同自由的精神，进到监牢就不敢快乐，那就糟糕了，对不对呢？这就很不对的。有时候你唱词唱出来还在唱，上帝就赦免你。唱第三节，一二唱。
先贤守信，前去引领，我总心中动动万民，崇尚真理，光明路程，得到快乐，自由自己。先贤之心，圣洁见证，火焰道士，坚守自己。
机会看一下你们的，如果有些问题，我认为是对非基督徒也很好的，可能我就留到晚年。有那些神学题目对东方教会很适切，教会未曾修习对道的分析，而道为什么需要这么多的分析？因为道受了威胁。当我们一传道的产生道与文化之间，那为什么会冲突呢？因为文化原是对神
自然启示的一种反应，普遍启示在外面的反应产生的文化，在里面的反应产生的宗教。我昨天也提到这两件事情 ，the internal and external the response toward the general revelation。那么我今天不要解释，因为这个是要花很多的时间。我稍微把大点把它提出来，因为再去讨论是问一些念过神学的人。那么这个因为西方呢传教的时候或者福音传开的时候遇到的冲击，从反对基督教的思想潮流等这些是很，所以从第一世纪到第五世纪许多大的不得了的争论产生出来，争论包括无论是这个基督论的争论，无论是三位一体论的争论，神论的争论，还有就基督教从波斯宗教从希腊思想启动的争论，先讲 Gnosticism 第一个世纪的结束，有 Arianism， 有 Neoplatonism， 有这一个这个 Materialism， 还有这个 Manichaeism， 没有 Platonism， 所有的思想很激冲突，是这样的就产生的战，因为冲突所以思想就分析了我们自己所传的道，而您没有从来没有想象的，当神来到受攻击的时候，才显出他里面有足够的力量对付一切。换一句话说，当基督教受逼迫的时候，神就给基督徒看见原来已经放在我们里面的丰富的不得了。所以神的道永远讲不完的原因，就是因为一攻击一发现真理是那样丰富，那么神修就产生出来。所以换一句话呢，神修是副教学的另外一个结果，一方面做 apologetics， 一方面产生神修。所以这个神学本身 theology functional speaking is apologetical， 所以神学从功用来看已经是一个这副教学的功用在那里。不过副教学的功用常常是比较被动的，宣教学的功用是比较主动。所以 apologetics is defending our faith， evangelism is preaching our faith， 所以就 reach out 同 defend 是两件事情。为这个缘故呢，要把这三个都配合起来。所以我个人做的工作是以副教的功用，这个功用就是指副教是为了应付所以很多不同的思想，怎样把我们信仰很坚强的保守了神学的内容去达到传福音的果效。而这其中呢，我又加上了一样，就是对他们哲学的了解，就是我昨天提的不等他们问我们才模模糊糊去想到底他问些什么，连他没有问我们就预备好了，所以我知道他们在想什么。所以这条路不容易走，这条路实在不简单。有了，我已经有了水了。好，谢谢你叮咛。那么因为在中国呢，这个传福音到中国来的时候，与中国文化正面交锋的人呢并没有太多，而且呢真正交锋的时候呢，这个普通的老百姓异信族的人他们应付的力量也不够多，所以呢没有真正有这种伟大的副教师一本一本的处理出来。那么到了二十世纪的就有一些人开始要大大整理这个事情，特别在中国就是祭祀主宗同基督教教导的发扬这一方面的事情，是中国文化同基督教之间的关系。每一个文化同基督教都有一些很正面的冲突，比如说在回教的地区同在印尼传福音的时候，教导一点不成问题，一点不成问题，因为基督教的教导比爪哇的教导还更高，所以他们一看就知道这是真理。那成为冲突的正面的问题是什么？是三一论的问题，三位一体论的问题。因为回教不相信神有儿子，神不受生也不所生，不受生也无所生的，所以凡是讲神有儿子都是亵渎。这样的传福音到回教地区，在印尼马来西亚那些地方，这个是副教学生重要的课题。在这一方面呢，当然基督教早已经做了预备了。那我个人是认为有几样的神学呢，在系统神学的传统里面没有注意到，价值神学、文化神学、历史神学这些东西缺乏，所以我会在这一方面多做一些的补充，一些的讲解，从我个人领受的从这个去发挥。理论呢，像中国知识分子传飞那些神学课题应当加以注意，每一样都要注意。中国人是传福音不容易的对象之一，特别是中国是一个伦理很高的一个这个哲学国家。换一句话说，在中国思想观念的伦理的价值高得不得了。从第一世纪到第四世纪，传福音面对的困难最大的仇敌是什么？最大的仇敌是 Stoicism， 斯多瓦派哲学。因为斯多瓦派哲学里面有一些的东西是在基督教里面讲，他们早就讲了，圣经还没提他就提了，而且提的比圣经好像更尖锐更清楚，而且更适合当时的需要。 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斯托亚派提议男女平等，这样先进，这么先进，2000多年前提议停止战争，国际和平，又提议有一个宇宙世界大同的总理性来管理人类。斯托亚派认为人类是被称为是相当同等的，所以呢，不像其他的种族或者有这个不同的看法。斯多尔贝对于反对战争、主持和平、男女平等，这个人生的目的是向善，要遵循善的原理，最后就归到宇宙理性去。那么这些伟大的思想呢，在基督教的道理里面呢，好像他们认为不需要你基督教才行。像斯多尔贝的人传分，就有一点像现在对孔夫子修说的那些重要的分子们所传分，好像新儒派的哲学家，他们就认为不需要在基督教的思想。所以你说对中国这个分子传到那里时候就课题应当注意的啊！我现在稍微提醒你们一件事情，就是新儒家同基督教对话中间最近所遇到的一些困难。东海大学是基督教的大学，
从台湾来的举手，我看
啊，放下来。东吴大学是基督教的大学，还有这个辅仁大学是天主教的大学。那么基督教的大学在台湾最重要之一的就是东海大学啊，他们的那个礼堂是贝聿铭 IMP 所设计，相当好的一个礼堂。那这东海大学的这个一个哲学教授叫做蔡仁厚，蔡仁厚教授是 Neo Confucian， 是新儒家的哲学思想家。而这个人呢，他就呢在基督教的大学里面教哲学，对基督徒提出了六大挑战。这六大挑战呢，其中有一题我特别要提的，就是呢，造夫学的眼里，人人都可成佛。照道教的眼里，人人都可成僧人；照儒家的学说，人人都可成尧舜。这叫修身养性，到最高的地步呢，人可以达到什么地步？这个是整个教育、整个哲学、人类的课题、人类这个向往的这个至终的理想，这在拉丁文叫 summum bonum 的问题。那么他问基督教一个问题：照你们基督教，人人可成为基督吗？你要怎么回答？人人可成基督吗？如果不可以的话，那么基督教就没有修身养性进步的这个事情。如果不能修身养性再进到更高的地步的话，那么基督教呢就是一个呢放弃人类责任的一个宗教。如果你讲可以的话，那么到底后来多少基督啊？其实呢蔡仁厚看到三方面，还有一方面他没有注意，我认为那是更危险的东西。那一方面是从日本的铃木大作 Suzuki，不是那个摩托车，那个叔叔，真的不是我讲，昨天讲 Mazda， 不是汽车那个 Mazda， 是阿胡拉 Mazda。 这个 Suzuki 是一个日本的 Zen Buddhism， 一个这禅宗的这个佛教的哲学大师，全世界公认最大的这个 Zen Buddhism 的领袖，90多岁才离开世界，已经死了。这个人提过一样的思想，就是呢，基督敢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因为他已经修成了，如果你们也修成，你也敢出来说，你接受吗？我们在西方念阿波罗揭谛，念来念去那些 tradition 的东西，现在世界发生什么事情我们许多都不知道，现在的人对基督教产生什么攻击我们不知道。我个人认为这个属主给那句话是有史以来对基督教攻击最厉害的一个，这个整个阿波罗揭谛没有遇过比这个更大的。另外一个是从犹太人来的，犹太人有一本书叫做 Passover PlotOverplot 这本书，你根本认为耶稣没有上十字架，这整个是一个骗局。所以要从基督教的最重要的根基里，把我们的脚把它拉，把我们的腿拉掉。你知道这本书吗 ？Passoverplot。那么从犹太教这一方面，从这个禅宗的佛教那一方面来，我们怎么回答？这个很重要的事情。其他的像 Bertrand Russell， 可能今天晚上我会提一点点，对基督教攻击那是肤浅的不得了，一提出来我们就看见。他傻瓜到那个地步，就是这样子的。那么像陈国英了什么那些耶稣基督画像，都是无理取闹。像那样的人，这个羞辱了台湾大学的名誉。像这样的人可以在台湾大学教哲学，真的不是陈先生打鼓，大家反应。你看过那本书吗？啊，我今天不能什么都谈了。那么当蔡仁厚教授提出基督教，请问人人可成基督吗？糟糕的事情，蔡这个周连华代表基督教的是人人可以成基督，所以我看这个中国教会前途黑暗的不得了。 这问题你怎么样处理？第一个，第一届大典到底宇宙中有几个基督？啊，一个基督，基督是变成的吗？如果基督是变成人的，道成肉身吗？他神变成人的，这线是上下来的，不能下面上去，没有人可以变成基督的。所以基督是神变成人，没有一个人罪人可以变成基督。所以呢，这个这样基本重要的神学东西，竟然妥协在所谓神学故事的时候。以后的几年，我到台湾去讲神学，讲说我一条一条分析的很清楚，否则这一代就完了。基督教教的一些这个有妥协的这个可能性的人，所以就很危险。叫中国知识分子传福音，应当注意那些。你说中国人 ，under this umbrella many types， 中国人，我在中国人中间哪一种中国人？有一些中国人孔子老子输得不得了，有一些中国人孔子老子不懂只懂老夫子，有一些中国人鬼神拜的满天地都是的，也天这个门有门神，道有道神，地有土地神，天有天公，有的人完全无神的共产主义出来的。你说什么叫中国人？所以就中国知识分子哪一个从大陆来的，或者从香港来的，从香港或者台湾来的，台湾来的政治意识相当强，而香港来的是完全没有政治意识。也开始注意一点，就是九七运动、九七事件的问题。那么中国人的身份在哪里？那么大陆来的他们完全是走在另外一条路的上面。所以你说中国知识分子，这个如果你要面对每一种中国知识分子，每一种神学你都要研究，尽量研究。这一生呢，你要读多少书？如果你能35岁以前快快把应当装备都装备好了啊！如果你现在已经36了，也不要不要、再延长四年好了啊！45岁以前，把你的重要的思想、神学思想要装备的都装备好了。那、啊、以下的日子好好背书用，不要再等，一天一天过，这样一直等下去不对的。你有永远不，你有永生。我知道你有永生，但你有今生的限制，不要忘记。我有点急了，你知道，因为我已经讲了差不多30年了，29年了。虽然我年纪很轻，17岁开始讲道，现在我已经半老了。好像如果我活得不长的话，我就是会有最可能最后10年15年，我就看接下去谁做了，我就看不出大有能力、大有心智的人。所以呢，我有点急。我当然看判断看一批的人出来，但是还没有看到很清楚有多少人可以接替这个大的棒。就重在我以前4年，1925年的时候，神兴起一大批的人有大的作为，弥陀僧、王志、王在、朱上街、王明道、纪志文，接下去就没有奋兴同步道的人，接下去只看见一些茶经培林。到现在呢，就有小组讨论的人，真正的大作为能有这个讲台的大的吸引力的人，几乎一个都没有。你发现没？你要苦这个事情，以后怎么样我不知道。一个呢，是这个在谈判要应付大场面的人，他心要多么做鸡蛋，又要多么镇定，啊，他多么灵巧，又多么细致，他多么敏感，又多么安稳，那很困难的事情，不容易的事情。我们从前看很多人跑，现在除了我一个人到处跑处理大机会，没有人。我有一些人看了10年，我懊悔，不是懊悔，我失望，看不出他们有什么大的作为。有很多人读神学，但是我发现了中国神学院多得不得了，真正神学头脑没有几个，神学博士周围拿到的好几个，但真正神学头脑够尖锐去处理很多事情，还没看见几个。我应当为这个事情祷告，道理应当出来。不要以为你一出来就解决了一切问题，才不过是开始，还不知道还没还不知道前途如何。戴眼镜，所以自大的我先解答。你刚才提到爱与自责的关系，我不能理解。当我不认识主的爱的时候，我怎么会去爱呢？你明明没有见过那位姑娘，你怎么去爱她呢？是泼妇怎么办呢？我怎么样才可以知道主是真的爱的？因为不认识上帝而有一点傲气的可怜的人，姑娘有很多了。可能你爱上一个泼妇也不一定，或者你早就爱上了，我也不知道。不过呢，神只有一位啊，你的内中已经有了神的形象，你里面已经有神影子在，你没有办法逃离。如果神不存在的话，不可能 能发出这一类声音。神存在是人想证明神的原因，而不是神证明神的结果。神存在是人讨论神与不愿意讨论神的原因，而不是人讨论神讨论出来的。因为神存在，所以你会提到神的问题；因为神存在，你会提到讨论他的问题；因为神存在，你会想探望证明或者反证明的问题。否则就没有这样的可能。因为神的存在，价值观成的可能；因为神的存在，生命成的可能；因为神的存在，爱成的可能；因为神的存在，对生命追求成的可能。啊，这些东西都是超过有限的物质的身体这一部分那些永恒的灵性里面的。那你提到你爱与认识他，我们爱神与认识之间要调和，那是重要的思想。我刚才讲的 consist 里面那一句话不是绝对的，你注意到吗？你不能爱认识神过于你对他的爱。那换一句话说，你渴慕神，那么呢神就能给你一些的光照启示，使你认识他的程度就因为爱他一并提高起来。这个很奇妙，如果神没有启示自己，没有一个人可以认识他，因为他是真理奥秘的源头。北美教会的服侍对方多不容易，因为智力知识的高，牧师从东方来的不能适应。如果这三两年没有人不适应，教会自己硬否定而请他辞退的非常困难情况的处理。有一些牧师呢是东方来的，那么除非他清楚神引导他来，他不要随便到北美来做牧会的。如果主引导他来，他应当继续不断的追求，与本地的这种知识一同并进，这不行的。但是我不认为你们应当随便请人来，然后随便把人踢掉，这不是对神的仆人应当有的态度。有一些神的仆人，他在知识方面供应可能不会很足够。但他在牧羊照顾还在各方面教会的组织行政给你们可能变得起善而留职方面在判断怎么样可以调整。北美有一些教会不要说北美，全世界这样，请一个牧师常常先请他请过来讲一次道，这一次讲道好就请他，讲不好就不请他。所以以为听一次道对就可以请一个人，你们先看重自己过分的高估自己的批判力，这个不大简单。那么如果一个传道人他从东方来，不是教会请他，或者他自己建立一个教会来慢慢带起来，那么他可以带那些能够他带的人，他能够带的人来牧养一个教会，我们为他感谢他。每一个神的仆人都有一些不同他们的程度同不同的教，我们从好处上看，如果不容易同工，那就求主引导给我们不要太过泄气的心。同工服侍中间若不能与牧师同心同工，是同工的头像应该怎么样，是站在地位上岗位上，或者应当下台安静的等候。有一些人呢很不喜欢他的牧师，问我怎么办，那我说你就告诉他我不喜欢你。那么如果他说我还喜欢你呢，你就要佩服他，对不对？他以善报恶嘛，对不对？如果牧师说那你不喜欢我，那怎么办呢？什么事情不喜欢，大家看看怎么样。那如果你真的不喜欢他到一个地步，你祷告给他快快死掉，对不对？他一死掉，你上台教会马上复兴了。因为像你这样的一上来，马上教会一定有前途的。因为你很会批评牧师，大概你一定自己很厉害的，这个不对那个不对，你做些什么都对了吧？你说不是这样讲啦，我们是不会煮菜，但是后来批评人家煮菜就是。啊，如果是这样的，就先多听少讲吧，先学习一些东西。在印尼有一个长老呢。这个牧师讲得不好，那个牧师讲得不好，他说我要自己讲，好厉害，自己真要上讲的，那他自己讲。那么他说等到快要到，他说哇不是，给我讲祷告会好了，不要大起来，他自己退了，退到祷告会那里。等到一上台，一杯的半一上台看见下面，他说糟糕，所有眼睛都在看我，那怎么办呢？给很多眼睛看的，没有这样的经验。所以从那一天开始他不敢多多为牧师祷告。
我们如果有追求的这四长老，有追求的这个弟兄姐妹，常常会构成牧师的一些危险，然后就应当彼此担当困难。我是不会被人威胁的，你瞪我，我瞪更大给你看。我的个性就是这样，我自己要怎么样充实自己，来应付每一种的人。我已经对神已经定了志向，我与神之间的事情，那么我与人之间的关系呢，我要处理怎么样去引导。那些主交给我解决的，我想如果你们有这一类的问题，不能在这里很简单的给你们解答，不够。大卫
但扫罗的时间过了，他才出来，他不随便加州害耶和华的受膏者，就是说神拣选你，你以后可以把教会带到很多地步，可是不要马上。在这个时代，神学书籍课题很多，请问我们如何选择你从的真理？有一些这个 textbook 你要，有时候是 systematic theology 三一论的问题、教会论的问题、圣经论的问题，看几本。好的，不，我先告诉你，这些书看了几行就想睡，不是一点也不像那个什么什么章回小说，引人入胜，就是引人入睡。我先讲清楚，看这些书、看神学都是不讨好的，看了很容易打瞌睡。哎，我从小就是爱看这一类的书，那些章回小说、故事啦、比喻啦，这个培灵讲道我一概不看，传记啦什么，然后怎么样用很巧妙的幽默的简单的话，把它讲得很容易被人了解，这是我的深入浅出，讲得多，讲得少，讲得深，讲得浅，在简短的时间内把重要的信仰跟把它摆明，需要研究的很多了。除了 systematic theology 以外，一些 apologetic 的书你也可以看，但在 apologetic 的书里面，如果你是读神学的方法论，你需要研究；你不是读神学的，你就从内容里面去研究，怎么样去讲解。像 Paul Leiter 所写的那样的 apologetic 比较对应。是带的内容的，方法论方面的，当然最近还有一些很好的这个书出来。第三类的书，解经的书 ，comment， 查经查经查经，我看法你看法很有用，我看法你看法，结果越看越看不见。重要的教义的问题就不要随便乱解，你的圣经已经说了，没有学问的人强解是自己多多看一些所以解经。如果你用神学去解经，那也可以用解经的书去解经。那么英国的作者多数。做的解经的书，美国比较，我荷兰从这个或者东部，特别 Westminster 阿姆斯特丹就出了书，那个是从前，特别是 Open 的时代。第四类就是关于 apologetic 从步道配合起来的书，像 Francis Schaeffer 说 ，The God Who Is There, He's There, He's Not Silent, How Shall We Then Live, Manifesto， 这些书是 Francis Schaeffer 教义的书，装备自己。Church Center 从 Christ Center 有没有分别？道 Church Center 和 Christ Center， Christ， 比如我讲一大套的基督论呢，我是从 Cosmic Christ 来看的，宇宙的基督论，不是从这个教会的基督论来看，从宇宙的基督论来看。所以我把希腊文影响到英文各种学术界中心的那个 logic， philology， psychology， physiology， pathology， ontology。biology, geology, logology， 我都认为这个就是 key， 这 logy 就是 log， 就是基督，你明白吗？那基督就是那个真理，那真理的钥匙串通了所有的学问题，因为他借上帝借着他的话创造了诸世界，我就把它了解成所有的知识的真理是从基督串通的 ，cosmic Christ 从那里产生，我有一套 cosmic Christ 的这个，然后从那里去看基督。但到了这 redemptive Christ 的时候，这个基督不但创造了，他又成全了上帝的爱，在救赎的事中让实际的行动参与，那这个就是 incarnate， 就从道成肉身定十字架复活升天，变成一个 redemptive Christ， 救赎性的基督，那么创造性的基督，救赎性的基督，那么这些呢基督论的一个讨论。那么您所讲的 church center 是指您的 church 是不是第几节这个三十八节 Walnut 那个 church center？ 所以 church 道理你是指什么？是 church 应当是耶稣基督的身体 ，the invisible church，the body of Jesus Christ。马丁路德同加尔文都有这样的思想，就是看得见的教会同看不见的教会。那么这个教会呢，应该就是普世圣而公的教会，也就是耶稣宝血从万族万民万国从买了人来使他们归向上帝的那一个团体。那比如说呢，这个。卡尔巴的议定论是 Christ Center， 卡尔巴整个的议定论就是只有在基督这个角度上，那我是不赞成他的这种，因为他的议定论的解释法无形之中 logical conclusion will go to universal， 会变成普救论的，这是有危险的。在卡尔巴的思想里面呢， there's only one elect and only one prohibited， 只有一个被丢弃的，也只有一个被拣选，那就是基督。基督是唯一被丢弃的，所以他在十字架上。上帝啊，为什么你？基督是唯一被拣选的，所以他被拣选都在基督里。 蒙上帝儿女的名分，他这个是把基督当作中心，那这个 Christocentric 的神学呢，如果是走这条预定论，他就配合起来，就也被拣选的人就是 unknown quantity， 不知道哪一个是被选，反正跑到基督里面都是被选。但是圣经告诉基督，上帝在基督拣选我们是 object 是很清楚的，保罗说他是蒙拣选，特别蒙拣选，我们蒙拣选，这个呢就变成不是单单用言的处理，而呢言的已经先干涉到牵涉到每一个个人。有人主张因为中国教会很多困难还是加入美国差会作为辅助机构，请问中国唐牧师的意见如何？中国教会很多困难，什么困难呢？加入美国教会的机构比较容易，大概呢钱比较容易，如果是为了钱比较容易的话，那中国人的骨头就软一点。我教的那个神学院所有外国宣教士派来的只能做教员不能做院长，这不是你们开的。那么如果他来的时候我们给他薪水，他有没有收他差会薪水？他的薪水，我们给他住的地方，我们不给你行政同经济支配，我们不向你要钱，没有一个外国机构寄钱来是我们要的，我们也不要他们，也不向他们钱，我们甚至也没有到中国人的世界中间去募捐。我是我们首先的董事长，你看过我来这里说，哎呀，我们神学院需要去奉献，没有，不做这个事情。印尼所有中国教会没有一间是靠外国钱这些，中国人自己的钱，我们要有骨头嘛。我现在已经确定了，这几年我到美国来布道会也趁价钱，我要寄到美国人的教会去，因为我们中国人拿他们零拿他们的奖学金很多年了，我们中国人还没有有一个表示说用布道的工作来支持他们。Westminster 前面卖了一座的宿舍，为了经费不够。我们一直靠美国人，靠美国人，你比较不困难。到底在讲什么？这就是困难，怕困难的困难是最大的困难。大家说，什么都怕的怕是最可怕的。大家说，什么都怕的怕是最可怕的。The only thing you have to fear is the fear itself。你把怕赶走，什么都不怕了；你把怕留着，什么都怕，因为怕还在那边。Okay, 我你没有给我特别启示，所以我不知道还有别的内容。OK， 如果是敬畏问题，那我已经解决了。那如果是别的问题，你加入美国教会，照样美国教会有的有敬礼，也是有敬礼，也是一样的有问题。除非你就，在过去几十年中间啊，我讲的话可能和你们意见不一样。过去几十年中间，中国的好像有一个思想，凡是地理的都是错的，凡是敬礼的都是对的。我认为这个不应该的，问题不在乎形式。那有一些人强调宗派，强调到好像宗派就是上帝，那叫做宗派中心，认为这个也不大对。第三篇是更难的嘛？我知道，我玩得很熟。这个人家说他老唐，我小唐，小唐慢慢老起。中国教会呢，过去呢很反对宗派，把宗派骂透了。那你宗派就是罪恶，哦，反正没有宗派的，就是一个没有被人承认的宗派，还是这思想慢慢转过来的。你所谓的加入美国教会比较方便，我不知道你到底是什么，所以我现在很难。OK， 加入美国教会就解决一些问题，但有另外一些问题也不容易。中国人在美国神学院读了书，到了美国教会去做工，美国人不一定尊重你，也不一定把你看作他的牧师。我们自己有一个马浪神学院毕业的，现在在 Washington 做了最大的长老会之一的一个 assistant pastor， 那过了15年以后看到孩子，结果他自己出来那个开销一开了就大大兴旺起来。所以我老实说，外国人无论如何把东方人看低一点，我就一点也不愿意做讲义。所以我来美国17次没有去找过任何一个美国牧师，没有向他们要1块钱，没有对他们摇过一个尾巴，我根本没有尾巴。他是谁？我看见美国牧师也一大堆笨货烂货，一大堆讲到乱七八糟的，糊里糊涂也有的，不是没有。我们要有骨头，但相反的，我们却不能够呢自己自夸自擂，自立就完全含教会都是不可以的。因为美国教育很多是爱中国的灵魂，贵中国的，爱中国的灵魂，我们不能忘记。很多在中国传兵的工作上给我们很大的这个贡献。如果你感到中国教会太多人事问题，你就规规矩矩参加一个美国教会做平信徒，那是你的事。
但如果你要对中国教会有一点贡献，对中国人传福音的话，那可能你还是要考虑一下，一方面加入美国教会敬拜上面，一方面在中国教会上面做侍奉者或者见证的，求主引导你。就神的爱是无限的嘛，但是神爱撒旦嘛，神是无限的，神的爱是无限的嘛，圣经没有提到神的爱是无限的，神的爱的无限不是指他什么都爱，乱爱一场，神的爱就受神的公义所限制。我们今天一体无限，一体全能，马上就把上帝绑住了。既然上帝是全能的，上帝能不能造一块石头大到他自己没办法拿起来的呢？我告诉你，上帝是全能的，不是那样解释的。上帝是全能，表示一切良善的能力都是从神而来。上帝是全能的，表示一切所有良善的能力都是从神而来，不能有别的缘故。上帝能不能说谎？不。上帝能不能犯罪？不。上帝不能违背他，因为他自己的真理就变成他能力的一个限制，这样在限制与真理中间的全能，那才是真正的全能。所以呢，这个连 John Stott 连上帝的自由他都认为不绝对，John Stott 上帝的自由是不绝对的，所以他又说了自己的自由在他的真理的范围里的。怎么样能够宣告撒旦的死亡？他还没有死，你做什么宣告呢？你要他死是你的事，神不叫撒旦死，你不能叫他死啊。那么撒旦的存在很好啊，如果没有撒旦，你得胜谁啊？我得胜了，没有撒旦，你得胜谁？所以你要从积极方面来看，你得胜的可能是因为撒旦存在。我们的思想堕落以后，就完全想消极的事情，一提到撒旦就是害我们啊，怎么样怎么样。其实他留在那里，表示我们还可以得胜他，所以他留的价值是很有积极的意义对我们来看。这问题可牵扯很多事情。今天我简单的答，请问文化使命与福音使命重轻分别如何？尤其许多的年轻人愿意在岗位上侍奉，就因为食谱不是尽美尽短的，怎么样？每一个基督徒都应当做全时间奉献的人，而全时间奉献的人不等于就是做传道的。什么？有的呢，神就差遣他用基督徒全时间工作者的身份去站在文化岗位上影响。那么有的呢，就神要他呢做一个这个完全以祈祷传道为事。但当他传道的时候，他面对的听众是受过文化很多熏陶的文化造就的人，你就应当明白他们的文化，用他们所明白的语言把真理福音的真理把向他们传开。所以为这个缘故，我想解决这个问题呢，你如果真正要尽善尽美做神的仆人，我想你除了你研究你自己所有的这个科学上的文化上的知识以外，加上研究什么？用神学去处理，以神学的眼光去处理历史，就同非基督徒的历史学家不一样。以神学的眼光去处理科学问题，你的处理方式同对科学的功用，就比那些没有基督徒没有基督教信仰的科学家更高一层。这样以基督教的神学处理政治，以基督教的神学处理科学，以基督教的神学去处理心理学。Theology is such a great thing, such a deep field. It all starts. 神学非常重要。我说的共产党的失败不是政治的失败，是神学性的失败，因为他没有办法照着神的启示去了解人是谁，就把人当成动物一样的看待。当他真正了解人是照着神形象造的时候，他就会把人当作人来看待，根本认为神就不存在，重要，所以他们就掉在自己认为不重要。